路加福音第十二章，逐节注解导读。这时有几万人聚集，甚至彼此践踏。耶稣开讲，先对门徒说，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，就是假冒为善，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，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。因此你们在暗中所说的，将要在明处被人听见，在那事妇儿所说的，将要在房上被人宣扬。十二章一至十三章二十一节是耶稣教导众人，整体是一个交错对称的结构。 A. 假冒为善的教， B. 脱离钱财的捆绑， C. 警醒等候主， D. 与神和好， C. 一悔改回应主， B. 一脱离撒旦的捆绑， A. 一神国的面教。一至十二节的主题是假冒为善的教，与十三章十八至二十一节神国的面教首尾呼应。此时有几万人聚集，听众各样的动机都有，其中也有文士和法利赛人极力地催逼他，引动他多说话，但主耶稣却不介意这些，而是首先教导门徒防备法利赛人的教。一至十二节都是对门徒的教导。法利赛人的教就是假冒为善，假冒为善的意思是伪装演戏，原文用来称赞戴着面具的演员表演的惟妙惟肖。一个假冒为善的人在生活中也戴着假面具，只追求敬虔的外表，内心却没有敬畏和悔改，人生如戏。古代的教是从上次发酵后的面团里留下的一小块，与新的面粉混在一起时，可以使新面团发起来。教的特点是微小、渗透和膨胀，比喻一点微小的事物就能缓慢的、不知不觉的、持续不断的渗透，最后产生巨大的后果。教的本身是中性的，根据上下文，可以用作正面或负面的比喻。假冒为善是一种具有负面感染力的教，当一部分人表演得很属灵的时候，其他的人也会跟着装假。人一旦开始装假，就会陷入名利和谎言的网罗。因此主耶稣吩咐我们防备法利赛人的教，连一点点的属灵装假也要马上弃绝，因为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内室指古代犹太房屋中的贮藏室，是最隐秘的地方。房上指古代犹太房屋的平顶，声音可以传得很远。二至三节可能是当时的一句俗语，比喻纸包不住火。这里所比喻的意思与马太福音十章二十六至二十七节不同，掩盖的事和隐藏的事都是指属灵的真相。假冒为善的假面具只能遮掩一时，不但经不住生活的检验，审判的时候也会被彻底揭开。我的朋友，我对你们说，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，不要怕他们。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？当怕那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正要怕他。五个麻雀不是卖二分银子吗？但在神面前一个也不忘记，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。不要惧怕，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。我的朋友指门徒，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中称门徒为朋友，而在对观福音中只有此处称门徒为朋友。地狱 原文是希伯来文新嫩的希腊文音译。新嫩子谷是环绕耶路撒冷西面和南面的山谷，拜偶像的人曾经在此焚烧儿女献祭，后来变成耶路撒冷焚烧垃圾的地方。这里的火常年不止息，被用来象征地狱里永远的刑罚，也表明拒绝创造主的人就像垃圾一样，失去了被造的用途。魔鬼和世界最多只能杀害身体，但在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，因此我们不要怕他们，因为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，最后还是逃不过身体死亡的结局，一生却白白做了奴仆。人在身体朽坏之后还有永存的灵魂，所以我们当怕那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神。正要怕他，就是遵行神的旨意，把神当得的敬畏归给他。人的难处是该怕的不怕，不该怕的却怕，为了讨好人而假冒为善，反倒不怕永生神的审判。人若敬畏神，才能轻看难处和反对，以至于不惧怕任何人。二分银子，原文是两个阿斯，阿斯是罗马铜币，16个阿斯铜币折合一德拿利乌银币。二分银子相当于一般工人一天工资的八分之一。两只麻雀卖一分银子，五只麻雀卖二分银子，等于买四送一。神连免费送的那只麻雀也不会忘记，何况是他所拣选的百姓呢？神不但是我们当惧怕的对象，也是我们可倚靠的保护。神国的百姓连每一根头发都经过了神的数算，连自己都不知道的小事都在神的管理和看顾之中。因此临到信徒身上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经过神的手量给我们的，一切的遭遇都是父神许可的，要我们得益处，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。而人之所以会惧怕，是因为对神缺乏信心，或者担心神的安排与自己的利益和预期不一致。我又告诉你们，凡在人面前认我的，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认他；在人面前不认我的，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不认他。凡说话干犯人子的，还可得赦免，唯独亵渎圣灵的，总不得赦免。人带你们到会堂并官府和有权柄的人面前，不要思虑怎么分诉说什么话，因为正在那时候圣灵要指教你们当说的话。认，原文是承认。我们若在人面前承认基督是主，基督也必在天父面前承认我们是神国的百姓。我们若因为惧怕而不敢在人面前承认主，将来就要承担惧怕的后果。是怕魔鬼和世界的代价大呢，还是怕神的代价大呢？主耶稣道成肉身，隐藏了他的荣耀，罪人的心眼昏花，所以都会说话干犯人子，但将来还有醒悟回转的机会，所以还可得赦免。人的天性都是怕魔鬼怕世界，所以总是在人面前不认主，唯有那些被圣灵引导的才能敬畏神，在人面前认主。而亵渎圣灵的就是消灭圣灵的感动，甚至故意毁谤主耶稣是靠鬼王赶鬼，所以总不得赦免。这是新约圣经中最严肃的宣告和警告。圣灵是信徒的保惠师，他不但是不可亵渎的那位，也是乐意帮助我们的那位。门徒凭着自己的本相无法辩过那些受过训练的法利赛人和掌权者，因此他们不要思虑怎么分诉说什么话， 不可凭着自己的血气说话，因为圣灵会带领他们怎么说，说什么，好在逼迫中能站立得住，勇敢地在人前承认主。人若自己强要出头，圣灵就没有机会说话。人若管住自己的口，圣灵就会显明他的话。神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，但随时的帮助都是新鲜的，好像不可留到早晨的玛纳，必须随时支取。就像大卫在两次利法因谷之战的祷告，任何一种理所当然的陈旧经验都会让人忘记神，任何一种立竿见影的方法套路都会被用来取代神。因此，在神所允许的逼迫和难处面前，圣灵不会提前指示，而是正在那时候，圣灵要指教你们当说的话。一个人越是对自己的心智有把握，越是在十字架面前不堪一击。一个人越是对自己的刚强有信心，越会被十字架打得粉碎。因为十字架的功用就是破碎人的自信，拆毁人的自傲，完全用主自己来代替。所以，预备迎接逼迫的正确做法，是一面将受苦的心智作为兵器，平时在小事上忠心，经历神做随时的帮助，一面承认自己的软弱有限，历尽心意，不要预先思想怎样分诉。主必赐你们口才、智慧，是你们一切敌人所敌不住、搏不倒的。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都不断强调圣灵的工作，主耶稣的整个侍奉都满有圣灵的能力，他被圣灵充满，靠着圣灵的能力传道，应许将圣灵赐给恳切寻求的人，只是门徒等候领受圣灵。门徒们则在五旬节迎接圣灵的降临，被圣灵充满，放胆讲道见证，接受圣灵的引导和管理。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，夫子，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。耶稣说，你这个人，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，给你们分家业呢？于是对众人说，你们要谨慎自守，免去一切的贪心，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。就用比喻对他们说，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，自己心里思想说，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，怎么办呢？又说，我要这么办，要把我的仓房拆了，另盖更大的，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。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，灵魂哪，你有许多财物积存，可做多年的费用，只管安安逸逸地吃喝快乐吧。神却对他说，无知的人哪，今夜必要你的灵魂，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？凡为自己积财，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，也是这样。13至34节的主题是脱离钱财的捆绑，与13章10到17节脱离撒旦的捆绑前后呼应。正当主耶稣教导人如何避免陷入永不得赦免的罪时，这个人却一直纠结于让自己心烦的财产纠纷，所以不合时宜地来求主为他分开家业。今天，许多人渴慕聆听神的话语，但心中挥之不去的却是自己的各种难处和需要，结果神的道落在荆棘里的，荆棘一同生长，把它挤住了。你这个人，这是责备的口气。当时的犹太拉比经常应百姓的要求，帮助他们解决民事纠纷，在分家产时根据律法主持公道。这个人也把主耶稣看作一位拉比，但是拉比的工作是让人留在地上， 耶稣的工作是要把人领到天上。人所看重的是属地的家业，主所关心的是人的生命。因此，主耶稣拒绝做替人分家业的断事的官，而是要借着地上的家业向众人指明生命的真相。今天，许多世人认为教会的使命是劝人向善，让世界能变得更好。有些信徒以为教会的作用是互相帮助，为自己的难处祷告。但主耶稣的回答却让他们失望了。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，给你们分家业呢？世上已经有许多替人排忧解难的组织，但教会并非其中之一。因为主耶稣来到地上的原因是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，而教会的使命单单是呼召人信靠和跟从这位救主。主耶稣警告众人，你们要谨慎自守，免去一切的贪心，因为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，是魔鬼设下的陷阱。贪心推动了人类物质文明的进步，但物质却像海水，越喝越渴。人类的文明程度越高，不必要的东西就越多，不必要的东西越多，真实的生命就越少。今天，我们常常用银行的存款来判断一个人的成就，用物质的丰富来衡量一个人的幸福。但主耶稣却指出，世上再没有比这更致命的错误了，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，生命的价值不在乎暂时拥有过什么，而在乎与生命源头的关系，在永恒国度里的位置。田产丰盛本是神的恩典，但这位财主却因饱足而不认神，被钱财挤住了神的道，既不感谢神，也不怜悯人，内心充满了自我。17至19节原文出现了四次我，这位财主以自我为中心，依靠自我的财物，只为自我的快乐打算，结果却充满了有钱人的烦恼。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，怎么办呢？最后，这位财主找到了解决烦恼的方案，决定把原来的仓房拆了，另盖更大的。他有聪明，有成就，有远见，有效率，苦心经营，未雨绸缪，制定了高枕无忧的退休计划，周密地考虑了我的出产、我的仓房、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、我的灵魂。但神的话却像一声惊雷，无知的人哪，今夜必要你的灵魂，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？这个问题也拷问着今天每一个人的灵魂，你一生的稻粱苦谋到底是为谁预备呢？这个人是有能力的，但却忘了自己并不能掌控一切。这个人是有远见的，但却只限于计划今生，因此神把他叫做无知的人。当他到达了成功的未来，却倒在了时间的终点。当他预备好了一切，一切却换了主人。一个无知的人就是一个想在地上扎根，却把坟墓当作终点的人。凡为自己积财，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，也是这样。主耶稣用这句话把被打岔的听众带回正路上，让众人留心在神面前的富足。一个在神面前富足的人，不在乎他拥有多少恩典，而在乎他怎样使用恩典。财主的无知不是因为他的田产丰盛，而是因为他为自己积财，被钱财捆绑，所以不肯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地上的越多，天上的越少。如果他能环顾四周，就可以省去许多的烦恼和精力，因为寡妇、孤儿和穷人的需要都是最好的仓房，能使他成为在神面前富足的人。耶稣又对门徒说，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，为身体忧虑穿什么。 因为生命胜于饮食，身体胜于衣裳。你想乌鸦，也不种，也不收，又没有仓，又没有库，神尚且养活它。你们比飞鸟是何等的贵重呢？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？这最小的事，你们尚且不能做，为什么还忧虑其余的事呢？你想百合花怎么长起来，它也不劳苦，也不纺线。然而我告诉你们，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，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。你们这小心的人呐，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，明天就丢在炉里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，何况你们呢？13-21节是对众人说的，22-53节则是对门徒说的。所以表示以下这些教导是继续13-21节关于财富的话题。忧虑原文与思虑是同一个词，意思是焦虑，无谓的担心。这是一种被捆绑的精神状态，会让人只看到难处和需要，看不见任何别的。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，为身体忧虑穿什么，并不是让人懒惰不工作，而是让我们的心不要被物质捆绑。贪心是罪，忧虑也是罪。贪心的人总是想要的更多，忧虑的人总是害怕不够。人若没有感恩的心，财富对于富人是试探，对穷人也是危险的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他不会让自己的百姓长期落在缺乏中。但主耶稣要我们为日用的饮食祈求，却不要我们为衣食忧虑。因为祈求是信心的表达，忧虑却是因为小信。神的百姓为饮食衣着忧虑，是因为不敢信靠神的看顾。生命胜于饮食，身体胜于衣裳。身体是生命的仆人，不是生命的主人。即使身体朽坏了，生命仍然存在。所以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，不要怕他们。神既然给了我们更重要的生命，他必然会顾念我们今生的需要，赐给我们必须的吃穿所需。因为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。神连不洁净的乌鸦都养活，何况是照着他的形象被造，比乌鸦更贵重的神国百姓呢？乌鸦需要盘旋觅食，但前提是神已经预备了食物，让他们有食可觅。人也必须工作，若有人不肯做工，就不可吃饭。但人的工作之所以能有成果，可以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，却是神的恩典。所以说，人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，这也是神的恩赐。人的忧虑既不能改变神的安排，也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。有办法的事用不着忧虑，没有办法的事忧虑也没有用。但是虽然忧虑连最小的事都不能改变，人们却还忧虑其余的事。因此忧虑并非理性思考的结果，而是因为小信，所以缺乏安全感，灵里被捆绑。所罗门是以色列历史上最富有的君王，所罗门所穿戴的象征人工的极品，但任何人工的成果都不如神所创造的百合花。野花野草的生命都很短暂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，何况是神的百姓，神更要在他们身上彰显自己的荣美。你们不要求吃什么，喝什么，也不要挂心，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。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，你们的父是知道的。你们只要求他的国，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。 神的百姓要吃喝自己劳碌得来的，但却不要求吃什么、喝什么，也不要挂心。主耶稣也吃也喝，但却没有为吃喝挂心。每个人的日常必需品都很少，如果一个人的生命里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，就能生活简朴，不让吃喝占据生活的重心。外邦人就是不认识神的人，吃喝之所以成为他们生活的中心和范围，是因为除了吃喝，他们既没有更重要的事情，也没有更美好的盼望。神的儿女却知道有一位知道自己需要的天父，不但有更可靠的看顾，也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我们如果和外邦人所挂心的都一样，与他们还有什么分别呢？只要求他的国，就是把神的国度作为自己生活的中心，其他的事情即使合理合法，也都是次要的。神乐意让自己儿女的生命彰显他的荣美，生活彰显他的丰富。当我们脱离自己，只求他的国的时候，就能接受神的权柄，不再为着自己活，而是根据神的旨意活，进入喜乐、满足和安息。那时，神的荣美和丰富才能在我们身上显明出来，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。因为神说，尊重我的，我必重看他，藐视我的，他必被轻视。既然忧虑并非出于理性，也不能通过理性来解决，只能借着超越理性的祷告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，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。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，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，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，就是贼不能进、虫不能住的地方。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，你们的心也在那里。小群原文是小羊群，比喻门徒只是一小群毫无自卫能力的羊，生活在充满危险的世界上，没有肉眼可见的保护。但是神却与这小群有着三重关系。一，神是羊群的牧人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二，神是我们的天父，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，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。三，神是全地的君王，洪水泛滥之时，耶和华坐着为王，耶和华坐着为王，直到永远。门徒之所以不要惧怕，是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。既然神有如此荣耀的职分为我们存留，我们就不必忧虑中间的路程，因为这国不是我们勉强求来的，而是神乐意赐给我们的。不是我们拣选了主，而是主拣选了我们。天父先拣选了我们，然后我们才会选择那上好的福分，是不能夺去的。主耶稣在马大家里接受款待，把母亲托付给约翰照顾，表明马大和约翰都有私有财产。正如天国好像买卖人变卖他一切所有的，买了这颗珠子，并不是说天国是可以用钱换来的，而是比喻天国值得我们付出一切代价。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，也不是教导我们放弃财产，而是强调门徒不可被财产捆绑，一心为自己积财，而要把财富投资神国，把自己的心思提升到天上，脱离地上的忧虑和挂心。人若不肯脱离钱财的捆绑，就会与钱财一同朽坏灭亡。 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，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，也就是在神面前富足，那是世界上收益最高、最有保障的退休计划。贼不能进，虫不能住，比喻天上的财宝与地上相反，既不会流失，也不会贬值。你们的财宝在哪里，你们的心也在那里。人心总是与自己的财宝在一起，财宝去了，心一定会跟着去。只有财宝先去，心才能跟着去。人若把财宝积存在地上，心思就会被世界霸占。人若把财宝存在天上，心思也会单求神的国。人若想把财宝分开存在两处，结果是心驰两意，没有安息。你们腰里要束上带，灯也要点着，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姻的筵席上回来。他来到，叩门就立刻给他开门。主人来了，看见仆人警醒，那仆人就有福了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主人必叫他们坐席，自己束上带，近前伺候他们。或是二更天来，或是三更天来，看见仆人这样，那仆人就有福了。家主若知道贼什么时候来，就必警醒，不容贼挖透房屋。这是你们所知道的。你们也要预备，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，人子就来了。35-48节的主题是警醒等候主，与13-1-9节悔改回应主前后呼应。35-40节从关于财富的教导延伸开来，提醒门徒要警醒等候主。古代犹太人平时穿着宽松的衣裳，工作或走路时需要束上腰带，便于行动。腰里要束上带，灯也要点着，比喻预备随时行动，迎接主人。当时的犹太人虽然大多渴望神的国度降临，但更关心的却是眼前的需要，心思被地上的钱财捆绑，并没有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、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。这位主人竟然违反常规，与警醒的仆人转换位置，叫他们坐席，自己束上带，近前伺候他们。这正是我们将来在神国中坐席的写照。主耶稣以奴仆的样式来到这世界服侍人，将来他还要继续服侍属他的人，因为他既已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。因此我们不但今生需要他的服侍，在永世里也永远需要基督来托住。或是二更天来，或是三更天来，指深夜或凌晨。罗马人把夜间分为四更，犹太人则分为三更。若按罗马计时法，二更天指晚上9点到5夜，三更天指5夜到凌晨3点。若按犹太计时法，二更天指5夜到凌晨3点，三更天指凌晨3点到6点。39-40节的比喻是解释什么是警醒。贼并不会让家主知道他什么时候来，所以家主不容贼挖透房屋的唯一方法就是随时警醒。同样，我们若知道主耶稣什么时候再来，就可以每天过着自己的日子，等到最后那天警醒即可。但是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，人子就来了，所以得救的信徒不能高枕无忧，而要天天警醒预备。无论是生活为人，还是对待钱财的态度，都要像基督今天就来，或者接我们今晚就走。对于一个警醒等候主的人，基督无论何时再来，在他都是一样的。彼得说：“主啊，这比喻是为我们说的呢， 还是为众人呢？主说，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？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，按时分粮给他们呢。主人来到，看见仆人这样行，那仆人就有福了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。那仆人若心里说，我的主人必来得迟，就动手打仆人和使女，并且吃喝醉酒。在他想不到的日子，不知道的时辰，那仆人的主人要来，重重地处置他，定他和不忠心的人同罪。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，却不预备，又不顺他的意思行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。唯有那不知道的，做了当受责打的事，必少受责打。因为多给谁，就向谁多取；多托谁，就向谁多要。彼得想确定这比喻里的仆人是谁，但主耶稣却没有直接回答，而是说，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？谁都可以进入神的国，做主的仆人和管家。问题是，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呢？管家也是一个仆人，并没有自己的财产，他所管理的一切都是主人的，因为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，按时分粮给他们。同样，我们从神所得的一切恩赐、钱财也不属于自己，所以不应该为自己积财，而要照着神的心意使用，这才是警醒预备迎接主的态度。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，比喻得胜的信徒将在国度里与基督一同作王。今天我们若不学习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，将来怎样管理一切所有的呢？神没有启示主耶稣再来的日子，目的就是要我们警醒等候，操练预备，好在将来得着更大的托付，为神管理一切所有的。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，却不预备，又不顺他的意思行，就是不忠心的人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。他之所以被重重的处置，不是因为做了错的事，而是因为不做对的事。人若知道行善，却不去行，这就是他的罪了。那不知道的，做了当受责打的事，必少受责打，但却不是免受责打。因为无知本身就是罪，不知道主人心意的仆人是不合格的。我们蒙召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，而不是少受责打。因此，千万不可因懒惰而不追求真道。神的恩赐总是多给谁，就向谁多取；多托谁，就向谁多要。我们不要与别人比较，而是单单与主对自己的托付比较。神总是先给人，然后才向人要。多给的多要，少给的少要。有福的不是做大事的仆人，而是警醒预备、忠心有见识的仆人。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，倘若已经着起来，不也是我所愿意的吗？我有当受的喜还没有成就，我是何等的迫切呢？你们以为我来是叫地上太平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不是，乃是叫人纷争。从今以后，一家五个人将要纷争，三个人和两个人相争，两个人和三个人相争，父亲和儿子相争，儿子和父亲相争，母亲和女儿相争，女儿和母亲相争，婆婆和媳妇相争，媳妇和婆婆相争。主耶稣讲完14-48节与钱财有关的教导之后，重新回到被人打岔的起点。那人对主耶稣说， 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。主耶稣回答，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，给你们分家业呢？既然主耶稣来不是为帮人解决纠纷，恢复太平，那么他来到底是要做什么呢？现在主的回答让众人大吃一惊，你们以为我来是叫地上太平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不是，乃是叫人纷争。每当我们向主祷告，请吩咐我的孩子听话，请吩咐我们夫妻和睦的时候，主都会说，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，给你们解决家庭难处呢？因为人最根本的难处，既不是财产纠纷，也不是文化代沟，既不是方法不对，也不是观念冲突，而是根深蒂固的罪性。因此，主耶稣来，并不是要做社会义工，解决家庭矛盾，而是要把火丢在地上，用十字架的福音来洁净全地。今天，不少人都想借助宗教来改善道德，抚慰心灵，解决人际关系。但是，在神的国里，却是用一把火烧尽地上的琐事和烦恼，先破碎，再医治，先拆毁，再重建，彻底解决罪的问题。我有当受的喜还没有成就，指主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，要等到主耶稣死而复活之后，十字架的火才能完全丢下来。53节引自先知弥迦的预言，儿子藐视父亲，女儿抗拒母亲，媳妇抗拒婆婆，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。主耶稣在地上传福音，相当于把火丢在地上，每个人都要面临选择，即使是一家人，也可能因着不同的选择而起纷争。因此，福音很可能会加剧家庭冲突，而不是解决冲突。这个时代本来就是一个冲突的时代，福音只是揭开了世界的真相。主耶稣的救恩将导致人里面是情欲和圣灵相争，外面是拒绝神的人与信靠神的人相争。肉体和世界都想胜过我们，把我们掳回到撒旦的权柄下。主耶稣是和平的君，又教导门徒使人和睦。但主耶稣的和平并不是迁就罪人，和睦也不是叫人安于最终之乐。虚假的平安了，平安了，其实没有平安，结局只有死亡。主耶稣要带来人与神、人与人之间的真正和平，首先就要拆毁虚假的平安。他要把福音和审判的火丢在地上，借着十字架的喜，先使人与神和好，然后众人才能因着基督的生命和睦相处。这种纷争不是出于人的血气，而是为着生死攸关的真理。神国的百姓应当坚持真理的原则，任凭全世界不谅解。耶稣又对众人说，你们看见西边起了云彩，就说要下一阵雨，果然就有；起了南风，就说将要燥热，也就有了。假冒为善的人呐，你们知道分辨天地的气色，怎么不知道分辨这时候呢？你们又为何不自己审量什么是合理的呢？你同告你的对头去见官还在路上，务要尽力地和他了结，恐怕他拉你到官面前，官交付差役，差役把你下在监里。我告诉你，若有半文钱没有还清，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。以色列的西边是地中海，海上的云彩会带来水分，所以西边起了云彩，很可能就会下雨。以色列的南边是沙漠，南风是从沙漠刮来的热风， 所以起了南风，天气就会燥热。半文钱就是小钱，是犹太面额最小的铜币，是罗马最小的硬币大钱的一半，相当于一德拿利乌的128分之一，比喻最小的罪债。不知道分辨这时候，指不知道分辨这时代的兆头。施洗约翰已经宣告了弥赛亚的来临，主耶稣所行的神迹也证明他就是弥赛亚，但假冒为善的人可以分辨天气的变化，却不肯承认弥赛亚的时代已经来临。因为假冒为善会使人瞎眼，所以他们能观察天空，却看不见属天的事；他们能观测风向，却看不见属灵的事。你们又为何不自己审量什么是合理的呢？主耶稣指出了一个惊人的事实，每个人都有分辨对错的能力，因为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，鉴察人的心腹。因此，在审判的时候，无知并不能成为借口。58节原文的开头是因为，表明58至59节的比喻是解释怎样才能自己审量什么是合理的。主耶稣的心里还在想着那个要分家业的人，所以用这个比喻来提醒众人应当小心分辨这时候。在生命的终极法庭里，指控我们的对头是神，做出判决的法官是神，施行惩罚的差役也是神。神既不能被贿赂，也不能被蒙骗，他行审判不凭眼见，断是非也不凭耳闻，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，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。因此我们应当自己审量什么是合理的，知道这场官司是打不赢的，唯一的出路就是趁着审判还在路上，赶快接受基督的代赎，与神和好，免得将来被律法和良心控告，落在神的定罪之中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。